好，那谢谢郭女士的介绍，我想当中见过我的，我叫得出名字的大概不会超过十个人。我现在想不出来这是谁，当然有些人可能你认得我，我不认得，我不认得你的不算。我说你认得我，不认得你的不会超过十个。因为离开Chicago 太久了，我1995年三十岁毕业就到了 Boston， 中间我大概回Chicago4、5次吧，但是到 CCXC 我的印象中好像没有，我没有到过CCXC教会，对吗？反正总而言之有还不多的时候。不过在美国，我除了1995到 Boston， 然后一直住到现在，所以差不多快28年。除了那边住最久以外，其次就是其他狗住的最久。不过我在其他狗专门来读书，先读个化工博士，再读一个宣教学博士，然后就走。但是在这9年当中，两次4年至5年。九年当中，在芝加哥很多的教会，除了 CCFC 以外，很多教会我就去帮忙这个帮忙那个。还有最后一年还做过Naperville 那个台语教会的代理的牧师。台湾没有人知道我会讲台湾话，所以我台语讲到的，我只有在美国我用台语讲到，在台湾从来没有。对，在台湾大家都知道我讲国语，我知道自己讲国语，但我的闽南话就是尤其要讲这种重音余味，泉州话很不一样，泉州话跟台湾话不一样，泉州话是像唱歌一样的抑扬顿挫，那台湾话是下下的这样平平的，所以要把台湾话当歌来唱就变成泉州话。所以我去什么去泉州的时候，去菲律宾的时候，我就要用那种唱歌式的台湾话来讲的，他们就觉得有点像。那因为离开这边太久了，所以刚刚提到一些事情，那今天我们是有点奇怪啊，就是我们今天的电脑几乎不太 work， 就是 PowerPoint 没有，我太习惯于用 PowerPoint 讲道，不用 PowerPoint 我就不会讲道理。所以，当然有很多精彩的东西，大概可能待会儿这几天如果都打不出来的话呢，所以有一些本来我还有一条歌不是要唱给你们听的，不过是我做的一条歌，也不能放。
应该可能可以放，但是就是可以能听见。
可以听，不能放。好，那是明天的事，今天没有。那总而言之，我稍微简单稍微说明一下我的情况，因为我想当中大概只有在路上跟杜女士稍微提了一下，我们中间没有几个人知道我现在的情况。现在什么情况呢？简单说起来8个字，我现在是肝肠寸断，九死一生。什么叫肝肠寸断呢？去年12月21号做了一个大手术。这个手术呢是专门为了一种你知道一种病是死亡率高的叫脏癌，为了胰脏癌的一种手术。那最近纽约刚过世的那个 Tim Kaine 就是胰脏癌。Apple 的创办人 Jobs 死于胰脏癌。北美华城前任院长杨洁篪死于胰脏癌，因为胰脏癌死亡率90%，5年之内。平均寿命2、3年，我得的不是胰脏癌，但是跟它是姐妹的一种病，叫做胆管癌。我得了胆管癌，那详细我就不说了。总而言之，胆管癌，那检验出来以后，发现有胆管癌，胆管癌也是死亡率跟癌症是一样，跟胰脏癌差不多。那原因都是因为，发现的时候通常是晚期，对，基本上是没救了。我的外科医生认为我的胆管癌是比较早期的，所以或许可能也许会活久一点，但是我的打算就是如果我的寿命不超过5年，平均3年多，所以九死一生，肝肠寸断。因为这个手术把我的 胆囊给切了，十二指肠给切了，胰脏切了大概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胆管其他部分，胆管是从肝出来的，所以肝胆没有切过，胆管切了一些。那所以呢，医生建议要做化疗。后来跟师母商量一下，决定，因为化疗总是有或大或小的后遗症，那会影响你的这个怎么讲恢复？因为我十二指肠没有以后，就很可能会造成我的其他的消化系统比较有麻烦。那如果没有化疗，都已经会有点困难，再加上化疗，所以决定我不做化疗了。那么我们吃另外一种药，真言所说的喜乐的心乃是良药，说现在吃那个药，每天早上起来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每天吃三颗，然后每一次只做三年计划，三年之后如果神让我再活三年，如果三年之后还 OK， 那就再活再做三年计划。然后如果做了五年，五次的三年计划就十五年，那就跟西西家一样，十五年，十五年，我今年信不信由你，七十五岁，再加十五年，九十岁，哎呀，够本的了。所以我没有说要活太久，所以目前我接侍奉都是这样讲，每到一个地方讲到，我就认为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最后一次跟某一些人讲，所以因此每一次讲的时候就要小心一点，就是最后一次了，下次没有了，所以该讲的就要讲了，不要留到后一下一次再讲，可能没有下一次了，不一定是你没有，可能是我没有，或者我们两个都没有。那这次我就选了希伯来书十一章跟十二章，没有全部整本书。那这本书的确是提到信心，然后前几章有提到信心的伟人，那后面也有提到在教会当中，当我们面临一些问题和困难的时候，我们如何去面对？因为信心经过考验的时候，就常常会凸显出我们的信心到底是有还是没有，你是有真信心还是有假信心？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牧会这些年以来也深深的感觉到是一个教会中的问题。很多弟兄姊妹认为我信主了，而且我也受洗了，所以没有问题，我一定是得救的。我的经验告诉我，教会里面有很多下过水的水饺跟馄饨，它只是水饺和馄饨，并不保证他信主，不保证他得救。各位，你可能是馄饨，你还以为你得救了吗？没事儿，我告诉你，越觉得没问题的，你有问题。中国大陆的说法喜欢说问题不大，台湾来的说没问题，没问题的说法比较夸张，问题不大。你觉得你问题挺大的话，你问题不大；你觉得你问题不大，你问题可能就蛮大的。到底你有真信心吗？所以我们从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到第七节，你可以翻开你的圣经，因为我讲到习惯于是解经讲到，没有错，我都是按着圣经一节一节一个字一个字的讲。那当然因为可惜没有包括的，否则的话呢，我有时候讲到是不一定会有那个把经文打出来。那我一旦如果打出一个圣经的经文来的意思，就是那个圣经的经文往往跟我们手上的和合本不太一样，就是装饰译本，是我的译本。当然就是代表我的读了神学院，我的希腊文希伯来文多好，好到我要重新翻一个圣经，倒不是，可能我中文比一百年前的好一点。我们的和合本是1919年翻译的，现在一百年以后的中文跟以前不太一样。还有时候呢，在翻译的过程中也有一些种种的考虑啊，翻译的可能用字遣词稍微有点变化，倒不是说一定是我翻译的比他好。所以我待会会念我翻译的圣经，然后对照你的，我会告诉你什么地方不一样。那么我们今天会先讲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第一到第七节。那我会一段一段的念，一段一段讲，所以我没有一口气把它念完。那 第一到第三，我的翻译啊，你可以对照你的手上的圣经。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称许。和合本是写美好的证据。当他写古人在信心上得到美好的证据的时候，似乎他有信心的证据。原文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原文是说这些古人，有信心的古人伟人，他在信心上得到神所给他美好的称许。所以证据不是他有信心的证据，而是他得到神给他的称许，不是别人给他，是神给他的称许。称许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意思在这里。然后第三点，因着信我们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所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只改了几个字，改什么呢？我们的第三节和合本是我们因着信就知道，我是倒过来念，因着信我们就知道。可是你读希腊文的圣经跟英文的圣经几乎是千篇一律，因着信是放在前面的。当然意思是一样，不过呢他就强调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不但这第三节，后面所有的都是如此。我们的和合本是亚伯因着信，以诺因着信，挪亚因着信，可是原文都是因着信亚伯怎么怎么怎么，因着信以诺怎么怎么怎么，因着信挪亚怎么怎么怎么，因着信摩西怎么怎么怎么，因着信亚伯拉罕怎么，因着信，所以因着信都放在前面，表示这是一个强调。而且当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因着信某某人怎么样了，因着信某某人怎么样的话呢，你会如雷贯耳。所有的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所做的每一个在他人生中很重要的抉择都是因着信。当然我们说某某人因着信做了什么，也有同样的意思了啊。但我说在原文为什么把因着信放在前面，就是凸显它的重要性。因为任何语文都是这样，如果某个字某个词放在一个句子的前面的话呢，都是要强调这个事情。所以这边是因着信，我们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所造成的。那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出来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当然我都会详细的解释。好，首先我们提到这个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也就是说信心所代表的是你没有看见的东西，是你渴望但是没有看见的东西。那有信心的人就是有把握，虽然没看见他有把握，没信心的就因为没看见所以没把握。就他在这里，你有信心没信心都没看见，可是有人没看见却有把握。有人虽然说，比如说不好意思啊，这样开玩笑，某某人不要讲姐妹开玩笑，拿弟兄来开玩笑，你四五十岁的没老婆，有信心我知道神会给我一个，那就有信心。没信心完了，我没人要了，你知道吗？就在这里。那当然了，这个话说法有一点点不完全一定对。为什么呢？神可能给某某人安排就是单身不结婚的，所以你说我有信心，我相信神一定会给我一个，你怎么知道？可能神就不给你一个呢？那所以信心并不代表说我希望什么，然后我相信神一定会给我什么，这不叫信心，这是一厢情愿。神不一定给你的。所以真正的信心是对谁的信心呢？为什么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是因为对那位赐恩的神有信心。我相信神不会把好东西不给我，他一定给我最好的。那最好的是指什么？最好的老婆，最好的老公未必，最好的可能就包括你别这样，这是最好的。你同意吗？你相信吗？如果你觉得我相信神给我一定是最好的，包括没了，就说没有对象了，你怎么办？
你相信吗？如果你有这个实底，你有这个确据，就是说 OK， 虽然我不一定最喜欢，但我相信神不会错的。 OK， 我信你，你叫做有信心。否则如果你是跟神好像都耍赖似的，照理不行啦，你不给我，你不给我，不跟你玩了啦，我不信了啦、哦、那你就是没信心，你对神没信心，你不相信他会给你最好的，而你坚决相信你所要的才是最好的，你对你自己有信心，你就对神没信心。所以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是对那一位赐恩的神，是对那一位掌管一切的神有这样一个坚定不动摇的信心，这个成为你的实底和确据。不是对你的判断，你自己的判断有信心，也不是看到大外在的环境形势而有信心，那个不叫信心，那不叫实底，那个东西随时会让你可能出乎意外的，然后发现没有照你所想象的得到你所想要的东西。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当然信心是需要操练，信心是要成长的，所以不是我们一开头我们对神都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他列，但我会列到一大堆这个信心的伟人，他们在很多的抉择得了一个美好的称许，就是神称许他们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因此待会会提到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所以他一直提到四世纪，然后很多很多的人，一个又一个，有十几二十个人，都是在信心上凭着信心做出一个毅然决然的决定，但他们都没有看见那个结果就做出一个决定，所以他们在信心上得到神的称许。我们今天基督徒的问题是在于，我们常常是眼睛看见了才算，所以你是没信心的。我们对很多事情都是这样，要看见才算，然后又对自己的判断、自己的一些价值观呢非常有信心，就是唯独对神没信心。我们觉得我很清楚，我知道就是这样，神啊，你这个给我，你这个给我，我知道就这个最好，不要给我别人这个。所以我们非常坚持的要你要的东西，你对你自己的判断力有这么高的信心，你对你自己有这么大的把握，你唯独对神没把握。所以信心是需要考验的。那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某个考验过程中可能失败过，彼得也曾经三次否认主，但是他毕竟回转了，毕竟他回转了。问题是你回不回转，这是我们的问题了。如果我们软弱但是有回转的话呢，你的信心在成长中，你最终还是得到神美好的称许。亚伯拉罕不是一天就成为信心伟人的，他也信心曾经软弱过，他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老婆莎拉，就为了这个老婆两次说谎，说这是我的妹妹，当然他也真的是他妹妹，讲一半的谎，他是他妹妹但也是他老婆，谎言包括一半真的，不是全假，最容易骗人的就是半真半假的，很多东西都是半真半假的。那为什么他信心不够，才会用说谎来保护他的性命？因为莎拉太漂亮，漂亮到他已经六七十岁了，还会被人家抢，所以他这个老公就可能为了漂亮老婆没命。你很难想象啊，六七十岁的都已经是徐娘半老，还有那么样吗？哎，你可能没见过，我也没见过，真的有这种人，就是很漂亮。所以他信心不是非常的坚定。然后当神应许他有后裔，而且后裔是万国得福的时候，他到了七八十岁没孩子嘛，对不对？最后是八十六岁生了以实玛利。为什么莎拉不能生孩子？于是莎拉说，那我就使你下嫁。哎，是莎拉出了主意啊，结果呢还没下嫁就生了孩子，生了以实玛利。但耶和华说，从莎拉所生的才算是我所应许的后裔。莎拉 后来生孩子的时候他90岁了呀，还能生孩子，所以那是他信心的巅峰的时候。可是你就想想100岁的时候，以撒出生，他那时候是信心有高峰，可是前十几年你就知道他的信心还没到那个高峰，他才会跟夏甲生以实玛利。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是信心的伟人，信心之父，可是他不是一天就到那里的，你我也是如此。我们的信心有可能还在软弱过程中，但要永远记得，软弱不是我们的借口，我们是继续不断的要成长，学习依靠神，在什么地方跌倒从什么地方站起来，下一次要比这一次更有信心，否则你就永远软弱下去了。就好像台湾吃的甜点叫马吉，软趴趴的马吉，很多人信心就永远是软趴趴的。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心，因此虽然还没有看见，我们却有确据和属灵，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称许。得到神的称许是你得救和不得救的分水岭。我们不仅是有的人是心里这样想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基督徒是这样想的。哎呦，当神称许，那哎呀，成大功立大业的，做传道人才会神称许的。我们这种小信徒啊，以前我在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有个姐妹就这样做见证。我呢，生平无大志，那个姐妹说，我只要天国开个小缝的门，我就闪进去就行了，我也不要求什么5座城的赏赐，3座城、2座城，我一个房间都搞不好，还什么3座城，我进天堂能够进去就行了，开门扫地我都愿意。我那天就跟姐妹开玩笑，姐妹啊，你没进天堂就失业了，你没读启示录，天堂没盗贼干嘛看门啊，看什么门，就看盗贼吧。天堂有盗贼吗？没有，天堂叶子是不落的，干嘛扫叶，看门扫地，天堂也不扫地也不看门，就你没去就下岗，天堂没这个活呀。看起来很谦卑哦，他很自卑了。只是30-40年之后在加州碰到他了，他讲话不一样，我圣经还蛮熟的，我的牧师都怕我。他一讲到讲到我，牧师你刚刚用一节圣经用错了，不是那一章那一节，不是这本书。这位姐妹现在可不想去天堂看门扫地了。那但年轻的时候大学刚毕业，他觉得哎呀，我这个人能算什么，能够闪进天堂就行了，一愿一足。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像他这样姐妹的这么谦卑啊，你只想进天堂干啥都行，我会告诉你，你恐怕啥都干不了，你进不了了。进天堂的好像耶稣讲那个分银子给仆人一样，不管他赚多少钱，只要你赚到了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进来享受你主人的丰富，对不对？这叫做称许。如果你得不到这个称许，你是进不了天堂的，各位。天堂是不可能混进去的，到天堂也不可能混。你躺平了，躺平了就躺着吧。我们现在教会里面都是躺平的，英文叫做 lay people。哎呦，这个躺平是国内发明的，英文老早就有了。牧师是站着的，信徒都是躺着的，对不对？你们是 lay people， lay 就是躺下来的。所以信徒都是躺平的，只有牧师站着讲道。牧师有躺着讲道的吗？没有。那信徒有站着听到的吗？也没有。当然累不一定是躺平的了。好，接下来呢，第3节我刚说的，因着信我们知道都市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意思就是说创世纪一开头神说要有什么，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是借着神的话，这个世界是这样造成的。当耶稣说，当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是什么，无变成有，无中生有。所以创世纪第1章第1节，其实在神创造之前说了一句话，第一节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对不对？第2节，那是地是什么？ 空虚混沌，空虚 nothing 就没有，好像没有看得见的物质，然后混沌，空虚是无，然后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就从无到了有，就无中生有，是神界的话，他说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就从无到有的。混沌这个字呢，就是混乱，混乱，或者英文就 disorder 乱，对不对？这偏偏就是我学化工的我们的看家本领，所以进这个教室看，哎呦，原子序表，我们当年都要背，现在有一半我都忘掉了啊！哇，重新再背一背，尤其背到后面难过啊！化学工程有一个化工第二定律，化工的第二定律，一个英文名词叫做 entropy， 中文打翻译成敌，这个字很特别，敌很多人不会念，念成商，火这边一个商业的商，念敌。我不知道是谁发明用这个字的，因为这个字本来是中文没有，是 create 出来的。这个敌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乱度。第二定律就是说，所有的东西，大自然看得见物质的东西，只要你没有外来的能力能量进去的话，它一定会越来越乱，所以说这个 disorder 这个乱度会增加的，除非增加能量，它才会变成有秩序。很简单，你儿子的房间就是乱度，如果妈不去整理，那个房间会越来越乱，这是自然定律，除非妈妈要花功夫就花能量才把它整理得好的，懂吗？就这么简单，那个东西你放在那里，它自然而然的会 disorder， 可能有灰尘啊，可能有这种能量。那混沌就是乱，但你记得神在创世纪的时候是做什么？分天上的水，地上的水分开，陆地和水分开，前三天都是分，对吧？那就从混沌变成有秩序。第四天开始就是充满，海里有鱼，空中有飞鸟，路上有走兽。对，第四、第五、第六天的创造就是东西就 fill up， 去把它填满，然后要遍满地面，这里本来是没有，现在有了。但是第一二三三天呢，都是分开的，光和暗分开的，那个分就是秩序。从无秩序变得有秩序，然后从没有到有，所以因此他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万物都是借着神的话所造出来的，所以我们知道看得见的所有的物质都不是从显然之物，显然之物就是说看得见，看得见的东西都不是从看得见的东西造出来的。如果我的老祖宗庄子用他的话来讲的话，就五个字。哎，庄子讲话了，字很简单，而且那五个字加起来，哦，中文程度不好的，你会搞得迷迷糊糊的。五个字有三个字同一个字，物物者非物，三个物里的物，物物者非物。第一个物是动词，创造物质的必然不是物质。物物者非物，那就是希伯来书所说的，所看得见的那个物质必然不是从看得见的物质造出来的。物物者非物，哎，庄子这个理挺怪的，那是怎么造出来的？这是爱因斯坦100年前给我们提供的答案，叫做质能不变。本来我们是质量不变，质能就是说能量可以变成物质，创造物质，物质也可以变成能量。广岛的原子弹，他们统计过，只损失了6克的物质，那个爆炸威力就是广岛原子弹杀掉将近10万人，因为它整个爆炸过程中，普通的爆炸有碎片，就总共加起来重量不会变，所以一般的炸药，你炸完以后损失的质量是少到不能再少，可能少到0.0000几克，那个克会产生一个能量，所以物质可以产生能量。那反过来说，能量可以创造物质， 但到今天的科学很有意思，我们现在所有的核能氢弹都是用损失物质带来能量，目前没有一个科学家能够用能量创造一克物质。但是那个公式 E 能量等于 M 质量乘以 C 平方光速的平方倍， E 等于 MC 平方，这个公式可以降过去可以降过来，所以我们用损失的质量那个 M 乘以光速平方倍就可以算出来多大的原子能。可是我能不能用原子能创造出物质呢？目前没有科学家做出来，现在没有，将来有吗？不知道，但上帝做出来。你看全世界全宇宙的质量有多少，可这个原来所有物质的质量的东西都是用能量做出来的，所以神用无穷的大能创造出这个世界，这也是从信心看见的。所以表示说你只有有信心你才会有这样一个属灵的透视，你会相信你所看见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从你看不见的东西做出来的，因为这个宇宙是这样创造出来的，那别的东西也是如此。所以因此我们对没有看见的东西还有没有看见的那种神的大能，我们有一种无穷的信心，就是基督徒才有，有这个你才有一种叫做 perspective， 一种透视力。因此这信心就从这样来的。如果你只是从眼睛看得见的，那就不叫信心，因为眼睛看得见的东西也可以随时消失或者没有，所以你的信心随时会动摇。那你又看不见，你又怎么有坚定的信心成为实底？神为一个确据的就在于你自己的经历当中，好像你经历过神。所以因此信心是从你的跟神之间的经历当中逐渐发生产生出来的。好，那因此第四节就提到雅伯，一样我的翻译是这样的，因着信雅伯比该隐献上更美的祭物，借此便得了一个称许，我同样改成称许，就是他是义的，就被神称许为他是一个义人。因着他虽然死了却能救赎活，因着他，这他是指什么呢？因着他献上一个更美的祭物被神称为义，因着这件事情到今天仍然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说话，一直在这里。因着他虽然死了却能救赎活。所以因着信雅伯献的祭比该隐更美，那这个是记载在创世纪第四章。不过创世纪第四章的时候，有一些人在解释创世纪第四章为什么神悦纳了雅伯的祭却不悦纳该隐的祭的时候，有一些解释事实上是不太对的。创世纪第四章是提到说雅伯是牧羊的，因此他献上羊羔为祭，然后该隐是种地的，他就有出熟的五谷献上为祭，然后只是神看中了雅伯和他的祭物，而看不中该隐和他的祭物。说实在有点奇怪啊，有的人的解释是上帝吃荤不吃素，他要羊羔他不要五谷啊，那这样下来第一个不会该隐抱不平啊，他种地啊就把地里的出熟之物献上也不错呀，谁知道神不吃素呢，他吃荤的，然后他就换一只羊来说，对，所以这哎呀上帝偏食啊，吃荤不吃素是吗？当然不是，圣经读起来的话每个字的次序都要好好读好的。圣经怎么写的？神看中了雅伯和他的祭物，注意是什么？他看中了雅伯这个人，以至于他的祭物被悦纳。神看不中的是什么？是该隐这个人，以至于他的祭物不蒙悦纳。当该隐发现他的祭物不蒙神悦纳的时候，脸上变了色，发脾气了嘛？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脸上变了色呢？你若行了正，岂不蒙悦纳？”
你看这答案在这里了吗？你若行得正，你为什么你的进入不被悦纳？你若行得不正，罪就伏在你的门前，你却要制服他，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有些傻里呱唧的弟兄啊，读到第三章的时候，心里还偷偷的乐，傻乐偷乐，乐什么？哎，亚当夏娃吃的禁果，对不对？被神咒诅，神对夏娃说什么？我必加增你生产的痛苦，对吧？生产的苦楚。接下来一句话，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要辖管你，那丈夫就偷想，我老婆恋慕我还可以辖管她。广东话说没有搞错，这是咒诅哎，不是祝福哎，也不是应许哎，也不是命令哎。你知道什么叫咒诅吗？老婆恋慕你是你的咒诅哎。为什么？为什么是咒诅？解释圣经有解释圣经的原则啊，每个字的用法，你不要以为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同一个字都同一个意思，这是唐崇荣以为是这样，不是啦，不是啦，每个作者用这个字，他可能有独特的一个用法。那最好的是同个作者，甚至同个作者同本书，他的意思应该相同的。所以“恋慕”这个字，希伯来语啊，当然。您的牧师在这个旧约博士可不能班门弄斧啊。不过恋慕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圣经中旧约只出现三次，两次就在创世纪第三章夏娃受咒诅，第四章就是该隐。耶和华说，你若行得不正，罪必伏在你的门前，他必恋慕你。那你想，罪恋慕该隐，该怎么个恋慕啊？你想想看他怎么恋慕。我就可以想象一只狮子三天三夜没吃饭啊，蹲在你家门口就恋慕你，出来呀、啊、来呀、啊、可是连骨头都没有，我告诉你他就恋慕你。弟兄们，你的老婆会恋慕你，你等着吧。所以很多弟兄早上吃早饭的时候，老婆冲了咖啡煎蛋啊等等，然后就坐在那里，他也不吃，就看着你。那个老公呢，就报纸一摊开来，干嘛？他不看报纸的，他是遮着老婆。老婆，你不要看我，你不看我，报纸放下来，你看着我，我就挡着。我告诉你，你老婆的眼光就像镭射光一样，烧破报纸，看你躲到你什么时候。他眼睛勾勾的看着你，他必恋慕你。所以弟兄别傻了，也没叫你辖制他，这个辖制这个字啊，圣经上从来没有用好的，都是坏的，谁都不准辖制人的。不要说老公不能辖制老婆，长官也不能辖制部署，所有的辖制都是 negative， 都是坏的。只是告诉你，从罪进入人间，两性之间的战争就此宣战，夫妻之间也好，任何的两性之间的战争就开始。男人就是历史以来所有的文化中的男人都是想要踩着女人的肩膀，对不对？就想要挟制她，压着她。当然你说少数有些例外，中国云南有一个什么民族是女人至上男人是当配角的、可能也有吧，极少数。但总而言之，圣经上没有叫你去挟制你老婆，只是你想，他并且要告诉夏娃嘛，你的丈夫就千方百计要压制你，虽然这是神所不许可，神创造这个婚姻不是要这样子，但你等着，罪进入人性当中就会产生这个结果。意思在这里，没有命令男人去压制你的老婆，没有，没有，这绝对不是神给你的应许，不是神给你的命令。这是罪恶带来的后果。作为基督徒，是不应该任何人用压制、辖制的态度对任何一个人，不要说男人对女人，也不是长官对部署，都不可以。所以亚伯的祭物蒙悦纳，是因为他这个人不
不是这个祭物，那个羔羊蒙神悦纳，该隐不蒙悦纳，是也是因为他这个人，后来他杀了他弟弟，就可见他这个人就是有问题的嘛，对不对？他不是因为不蒙悦纳才去杀弟弟的，他这个人的里面就是被罪恶所控制的人。所以呢，因此亚伯成为一个见证人，因为在从亚当夏娃以来，几乎是最早的人类，第一代的人就是亚伯嘛。他用信献上一个祭物，虽然他被他弟弟被他这个哥哥该隐杀了，虽然死了，他因着信被神称为义，这个见证仍然对我们说话。我们要效仿的是这样，因信而被神称为义，这个意思在这里。然后接下来第五节就提到下面一个例子，下面一个例子是什么呢？下面一个例子就是以诺。以诺第五节，因着信以诺被接去了，所以他不至于见死，他也不能被找着，因为神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神喜悦以诺，那为什么说神已经他得到了神喜悦他的名证呢？这个喜悦这个字从哪里来的？原来是这样，我们的和合本创世纪第五章23节提到以诺的时候，是以诺与神同行300年。我们的和合本是这样翻的，这是根据希伯来文的那个马苏里的马苏拉译本是这样翻的。可是同样这段圣经的希腊文的74译本是翻译成说以诺蒙神喜悦300年，神喜悦他300年。所以希伯来书所用的旧约是用74译本的希腊文译本，而不是用马苏拉译本。所以这个喜悦他的名证是因为创世纪第五章23节，但他用的不是希伯来文版的圣经，是希腊文的圣经。当然有一点common sense 啊，常识大家要知道，就是基督徒我们应该稍微有点理解，我们的圣经旧约当然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少部分有亚兰语的，亚兰语是等于是古代的叙利亚语，少部分在像但以理书有一部分用亚兰语，大部分都是希伯来语的。那因此我们的旧约就是用犹太人在公元后1000年的他们这些拉比们考证以后认为最标准的马苏拉译本，就成为我们今天所有英文圣经、中文圣经、法文圣经、德文圣经所有圣经翻译本的希伯来本，就是用犹太人的公元后1000年的马苏拉译本，马苏拉的那个希伯来文版来翻译各种语言的。但是因为古代的圣经都是手抄本啊，手抄本，所以是一代一代抄下去。那就是说，这个羊皮卷可能用了100-200年，毛毛了，或者字不清楚，他们就抄一本新的。他不是一口气弄很多本，那每一个那要翻着读啊等等，所以当然久而久之会有点这样。所以呢，每隔100-200年可能就有新抄了一本，一本一本。那就跟生孩子一样，假如原来有一个版本，后来抄成2本，所以就2。然后一代代传下去，那抄的过程中会不会抄出一个字母呢？或者一个字呢？有可能。你想想看，我们英文的 I 跟英文的 Jack 小写的时候，就是那个尾巴长的还是短的，对不对？上面都是一个点，它下面短的就变成 I， 长的就变成 Jack。那如果这个羊皮卷用久了以后，那个 Jack 的下面的不见了，变短短的，哎，读起来就读成 I 啦。你懂吗？所以因此为什么手抄本会容易产生一些小小的误差在这个地方。那因此你可以追溯，就好像我们 DNA 可以追溯一样，这个旧约圣经版本可以一直追溯追溯追溯。所以现在我们的希伯来文版有几个不同的来源，有巴比伦的，有这里这里我们好多种版本。但是74译本的希腊文圣经什么时候翻的呢？大概是公元前150到200年开始翻，最后翻完，因为陆陆续续，而且也不是一个人翻的，所以74是70个人，有人翻不同的圣经。 他们所用的希伯来文，既然是公元前150年前后翻的，他用的希伯来文版一定是公元前可能200年或者更早，对不对？所以那个版本比马索拉的希伯来文版早了1200年。那如果后面误差越来越多，前面误差它比较少了，很简单，就你的 DNA 嘛。越往下的话呢，这个细胞的那个 DNA 可能产生突变的可能性更大，越早越纯嘛。所以你要知道，创世纪时代啊，早期的时候兄妹可以通婚的哦，不会产生白痴哦。当然不会生白痴的意思，也就是也不会生出天才，那都是突变，懂我意思吗？你智商100，你生了孩子就是100。所以你孩子笨，你在骂他笨，就骂你自己笨。他的 DNA 从你来的耶，他如果智商80，你大概也大概不会120吧，除非突变。一个妈80，一个爸90，生出一个150，突变，突变跑出天才，但也可能生出一个50的，你懂吗？遗传是这样子，父母是什么是这样子的，除非有特别的突变，那也一样。所以我们的 DNA 算下去了，那个圣经版本希腊文版本可能比这个70字译本，说不定比希伯来文版可能会更准确一点呢，不一定，因为他那个希伯来文版可能最早的版本是什么，还有翻译的过程中它可能是一个意义，不是照字面意思翻译，而是意思来翻的。所以呢，看每一个翻译希腊文的那个人他怎么样用，所以哪一个对，哪一个错，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哎，这个，所以啊，到现在为止，我们圣经研究了2000年了，三一神学院还出展好多个旧约博士，没完没了的，三个字就可以写一个博士论文，你相不相信？三个字，哇，一大堆、啊。所以这个东西虽然是这样子哈，但基本上圣经我们大致上99.9%，我们大概确定准确的圣经是什么，所以不会说误差那么大。那所以一方面，希伯来文的译本的圣经不见得比我们今天希腊文的译本不见得比希伯来文圣经更不好，也不见得一定更好。唯一知道的是，耶稣读的圣经就是70字译本。耶稣没有读希伯来文圣经的，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都只读亚兰语以及希腊文的圣经，那时候只有少数的人，特别像文士法利赛人，他要抄写旧约圣经的话，他懂希伯来语。没有受过这种拉比的训练的人，大多数一般老百姓没有学过的，是不会读希伯来文圣经的。但是希腊文圣经是通用的，所以我们从圣经上所看见福音书当中引用到旧约，还有使徒行传用到旧约，大部分都是希腊文的70字译本，而不是希伯来文译本。那希伯来书也是一样，希伯来书引用很多旧约，但几乎他所引用的旧约圣经绝大多数都来自于希腊文70字译本，而不是来自于希伯来文译本。这点大家要有点这个了解，但我再一次说，不见得希腊文译本一定比希伯来文版更准确，不一定，但也不见得就差那一层。所以因此现在旧约的学者就是当这两种翻译有点不太一样的时候，要斟酌一下到底靠哪一边。还好后来1947年发现了死海古卷，哇，这个为什么是非常重要的考古学的发现，对圣经的研究也是一大发现，就是因为死海古卷写作的年龄，是因为他们在公元70年那次罗马人毁了耶路撒冷，有个大屠杀。那次当罗马军队要来平乱，因为犹太人有一个反抗的战争，那么在昆南，就死海边的昆南，是有一个犹太教的一个神学院，你可以叫修学院或叫做修道院，有一批人不是基督徒。那他们修道院当然他们有手抄本的各种的圣经，他们怕这个圣经有可能罗马人一来会毁掉，他 他们就把这些抄的经卷放在瓦罐里，藏在昆南的这个修道院山谷的对岸，就是他们在这个山谷的这边有一个区域，他们有几十个上百个人住在这里的，然后一个深谷，山谷的对岸有一些山壁，有很多洞，他们就把一些经卷放在瓦罐，藏在洞里。那如果这个乱过去了，他们再把经卷拿回来，结果果然罗马人来了，把整个修道院的人杀了一个不剩，就没有一个活口，以至于他们藏在瓦缸里的洞里的那些死骸骨，就那个古卷呢，就一直淹埋了将近1900年，没有人知道，就偶然间被牧羊的童子为了找他迷失的羊，他洞里丢石头嘛，嘣，哗，哦，一个瓦缸敲破了，他就看有什么瓦缸，就发现里面有这个东西，因此我们发现的死骸骨卷。那后来找到很多的碎片，很多东西，那么整个旧约来讲，不是每一卷书都有，至少以斯帖记没有，还有有的经卷呢是比较残缺不全，最完整的是以赛亚书，而且以赛亚书不但是全部完整，不止一个抄本，有好几个抄本啊。所以当死骸骨卷发现的时候，死骸骨卷既然是公元70年之前摆进去的，所以那时候抄本用碳十四的测定，有的是公元前可能就公元00年左右，有的是公元前100年的等等，所以有一些希伯来文版是更早。那换句话说，以赛亚书的十几种，它有十几个里面有些是非常完整的，有些是残缺的啊。这些都比马索拉一本早了1000年，哇，不得了！这不是希腊文翻译的，翻译你可能有意译法或字面法，这个是完全原文嘛，就可以对照。所以现在呢，如果有一段圣经希腊文译本跟希伯来文译本有不一样，到底哪一个可能更准确，就要看第三个投票。我说三个投票了，如果死骸骨卷也有这段圣经，它的翻译它的那个字跟希腊文很接近，两票加一票赢，这边赢了，马索拉输了，你懂吗？如果那个字跟马索拉很近，跟希腊文不一样， OK， 马索拉对赢了，所以变成选举的时候有种叫做 Kingsmaker 造王的，他可能是少数的，但是在两边争执不下的时候，他投哪一边的票哪边就赢了。死骸骨卷的作用在这里，一旦希腊文译本跟希伯来文译本有点不太一样的话，死骸骨卷如果有那一段，如果有那个字， OK， 输赢就看死骸骨卷。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古文的古卷的翻译也比较早的，比如说有叙利亚文的译本啊，还有撒玛利亚译本等等的，没有其他译本。那那些译本这个有效性就稍微差一点点，但是在争执不下的时候，他们有一些作用。我讲了这么多，只是让你知道说为什么他这边用以诺得到神喜悦他的名字，这个喜悦典故从哪里来？因为从我们的这个和合本的旧约来讲，没有这个字。但是，接下来的一句话很重要，就是在第六节，刚是第五节，第六节呢就提到以诺的时候，他说：“若你没有信心，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相信他是神。”且对那寻求他的人而言，他是一位赏赐者。这个跟我们的和合本有明显的出入。我们的和合本说，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相信有神。我刚翻译的是他是神。为什么这样的区别呢？但我查过所有的和合本、圣经新译本、环球译本，大概我们中文的译本全部都翻成有神，但你看英文译本那就不一样了。英文的译本 King James 翻成必须相信 He is 的，他是什么？没有，他是 NASB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这个也是在所有英文译本当中跟 KDM 比较照字面翻译的是 NISB。He is NIV 新国际译本，新国际译本通常就有的时候它必要时候会用一个 paraphrase， paraphrase 就是寓意法的翻译，它是翻译成 There is God， 有神。所以你去看大概比较多的译本是翻译成有神，就政府中文译本都翻成有神，可是比较照原文的翻译的呢， King James 的版本 NSB 以及希腊文，他的翻译就是 He is， 可是相信他是，相信他是什么？没有这个后面的东西呢？那你就知道，这个字其实也是我刚才一直在讲到这个希腊文译本的问题。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四节，摩西在火焰中，荆棘中看到火焰嘛，然后耶和华向他显现，显现的时候，他问耶和华说：“我怎么向我的同胞介绍你是谁呢？”你说你派我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带他们出埃及，你是谁？我怎么介绍呢？出埃及第三章十四节，我们的翻译是耶和华说：“我是自有永有的，自有永远。”中文这样翻译哈。那英文的翻译呢 ？I am who I am， I am who I am， 我就是我 ，I am who I am。希腊文的其实是译本怎么翻的呢 ？I am， 我是。希腊文叫做 echo， amy， echo， amy， echo 是这个希腊文里面就因为有这个 eto 就是我嘛， echo 是我，是一个名词的我。amy 这个字希腊文有时候是一个字是主词跟动词放在一起 ，echo， amy， amy 就是 I am。那如果照字面来翻，就是 echo amy， 就是 I am， 就是说他回答摩西：“我怎么介绍你？你是谁呢？”耶和华说 ：“I am， I am what， I am everything， everything， anything。”所以我中文翻译成“自有永有”，我本来就是，而且我什么都是。那你知道？在约翰福音，耶稣最喜欢用这个字：“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生命的光，我是什么？我是什么？我是什么？”在其他马太、马可、路加不太常用这个字，约翰福音用了无数次，而每次讲这个，犹太人听起来都很刺耳，因为犹太人是读希腊文的圣经的。Echo Amy 这个字只有神用过，所以犹太人通常讲话绝对不用 Echo Amy。你可以用 Amy， 但不要加 Echo， 你加 Echo 加 Amy 这只有神的用。但耶稣每次都是 Echo Amy， 我是下面光，世上的光 Echo Amy， 天上的粮 Echo Amy，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Echo Amy。 他常讲这个字的时候，后来有人听起来，哇，这只有神能够用，你怎么会一直用这个字呢？你就知道他用这个字的时候，约翰福音有这样一个强调。当在克西马尼园，那些人犹大卖主的犹大带了一些兵丁来抓耶稣的时候，然后耶稣就问说：“你们要抓谁？”耶稣，然后耶稣就回答一句话 ：“Echo Amy。”那圣经记载了，很戏剧化的。他一说 “Echo Amy”， 所有那些兵就哗，像一台风一样，砰，全部倒下去了。你就知道那个意思。当他说 “Echo Amy” 的时候，所有人都吓了一跳。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大的王吗？”那什么翻译？我们剩下翻译是：“你说的是。”原文就是 “Echo Amy”。你说我是犹大的王吗 ？I am。当然，对于比拉多，他没有这种圣经的背景的话呢，这个字还没有那么强调。可是比拉多在问他们在回答的时候，旁边站了一大堆什么人？犹太的祭司长，那些人都懂的。你知道约翰福音要特别凸显耶稣常常用这个字，因为这个字只有神能够用，耶稣是一而再再用这个字。但希伯来书里面呢，他就把这个第一人称的 Echo Amy， 我是变成
第三人称，就是他是 he is， 但 he is 什么？跟 ego am 后面没有东西一样啊，他是神，就是所以我们加上一个字，那个神那个字原文没有的，可是当时他是，他是什么？他是神。所以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相信，不是相信有一位神或者有很多神，因为很多多神论的穆斯林也是一神论，必须相信他，对，耶稣基督是神，而且对寻求他的人，他是一位赏赐者，这样才会得神的喜悦。不只是相信有神，不是只是有神论就会得神喜悦。所以这个是希伯来书作者所要强调，那个以诺与神同行得神的喜悦，他认识神。接下来是第三个信心伟人，就是挪亚。第七节，因着信挪亚被警告关于未见的事，就存圣洁敬畏的心，建造了一只方舟，而且使他全家得救，借此他定了世人的罪，并且也成了因信而来之义的承受者。同样你对照一下我们的和合本，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就动了敬畏的心。我们的和本的翻译是说只是他未见的事情，没有看见的事情，没有说什么特别，只是没有看见的事。但是英文的圣经大部分都这样翻译，他是被警告，是未见的事，没有错，警告有一个可怕的事情，灾难洪水要来，所以这是个警告，一个 warning， 不只是告诉他一件未见的事，而是有点警告的性质。那挪亚就有一个敬畏的心，而且是一个圣洁敬畏的心，造了一个方舟，然后全家因此得救啊，因此他成为因信称义的一个承受者，也成为一个见证，因着信他全家进入一个方舟得救。那挪亚的信心是表现在哪里呢？神告诉他说将来有洪水要毁灭，就要造一只方舟，他听到，而且他愿意实际的去遵从神的指示。信心必须有具体的行动，意思在这里。然后挪亚用了120年的时间造了一只方舟。你可以想想看，这个情况如果是你，如果是我的话，或者我一个人做这种事情，你会不会觉得很荒唐？第一，如果从圣经上的记载来说，一直到创世纪第六章以前，地面没有下过雨，没有下过雨。对，雨这个字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第二章，第二章是用负面的讲说，那时候天还没有下雨，但是地面上有雾气上腾，滋润所有的植物，所以那时候植物没有水怎么来的？还没有下雨，所以第二章是明确的说，那时候地面还没有下过雨，都是地面上的湿气，因为早晚温差。但那个湿度大到一个地步，那个露水足够养活所有的植物。第二次出现雨这个字，就是第六章，洪水来了，天上好像是开窗了，然后下雨了，所以雨这个动词真正下来是第六章。虽然没有明确的说到第二章到第六章之前，也就是挪亚之前没有下过雨，但是似乎很明显有个暗示。但你可以想象，如果之前从来没有下过雨，而挪亚盖方舟的地方是在一个旱地，他不是在海边盖一只方舟啊，他在旱地啊，然后在旱地不管是海拔多高，又不会淹水，又不是湖，又不是河，又不是海，干嘛造一只方舟？而且你盖了120年呢，因为耶和华说人的寿命还可以到120年，就神会忍耐人类120年，120年之后洪水就来了。那你想想看，有一个人后来是一家的人，在这平地上又不下雨，冰冰棒棒棒棒棒棒，盖个超大的船，在一个平地上，又没有湖，又没海，又干嘛呀？他们就足足被人笑了120年。你就算说神说将来要下雨，
将来哪一天，今天没有，今年没有，明年没有，120年啊，一直干，一直干，一直干。你从这个角度来看，挪亚的信心就是什么？他给不顾人的耻笑讽刺，就在地上盖了超大的方舟。这方舟是很大的，大概多大呢？我没坐过，我从来没有坐游艇去什么 cruise 到处去玩啊，那种 cruise 那种游艇啊，有时候可以坐3000人、2000人，最大的要6000人。那种游艇就差不多方舟那么大，很大的，而且用手工匠一木头匠敲出来，哇，这120年真的是真的花那么长的时间。可是问题是在那种的情况之下，他就凭着神给他的话，他就一直做这件事情。不管别人怎么耻笑，不管所有的信心，而且每一天每可能连家人他的孩子也可能问啊，上帝真的要你做一个方舟啊？晴空万里，下雨，没看过什么叫雨，没听过，没见过，然后一直干，一直干，120年，这就是他信心表现在他精神。所以他是敬畏神，因为神说了，他相信神说了就算。所以从人的角度看，他匪夷所思，但是他毫不犹豫的去遵行，因为他相信神有他的目的。当然，信心的伟人，他们的信心所采取的行动，往往是我们不一定能够完全理解，或者说我们能够怎么讲，完全可以马上做到。那我再一次说，是我们的确可能今天做不到，但是我们必须去经历、去学习、去操练，让我们能够达到那样的地步。对一个没有看见的，但因为我对神的信心，只要这是出于神的旨意和呼召，我就愿意无条件全心全意的去相信。所以有人说了一句话，信心是相信我们所看不见的，信心的回报是什么？是看见我们所相信的。像绕口令一样，再讲一次，信心是相信你眼睛看不见的，而最后的回报是什么呢？你就看见了你所相信的。因为你本来相信的时候没看见，没看见你就信，后来呢果然看见你所信实现了，这是信心的回报。我这样说，作为我们今天晚上的结束，有人可能会好奇啊，因为我本来学化工的，然后我也在西北大学拿了化工博士啊，然后我是上大学毕业，本科毕业以后足足有20年，除了读化工博士，也在工业界，包括化学工厂跟国家研究单位做了15年，所以我整个是大学本科毕业以后20年才能招全职时候，所以我到三一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已经42岁了。所以我不是年纪轻轻就回来读书，很多人说：“哎呦，读神学太老了，多老？”我42岁才读了，会太老？当然，有些人50岁又读的也有，也有一个快六十岁，57、8岁要去读，我叫他不要读，我说你读完以后就应该退休了。那个人是我们当中大多数不认识的，只有吴长老可能认识了，陈洪墨啊。他原来是我们西西也出一个长老，他长老然后后来去加州一个教会聘他去做牧师，那他走以前就问我，我那时候是还在我还在那个西北大学读化工博士的时候，他问我说该不该再读个神学再去牧会。但因为陈洪墨长老很有意思啊，他大概20几岁快30岁的时候已经信主了，有一天参加什么聚会，然后就大受感动啊！大受感动，就他本来读生物的嘛，生物博士读一半，你知道吧？不读了，奉献传道，就到三一神学院去读书了，是吧？读一半的博士就不读了，跑去神学院读书。那那时候来的时候是暑假，就先读一门大概希腊文或希伯来文，读了语文以后就把他吓到，好难， 背哦，他其实30岁出头而已了，哎呀，背不下来，所以读完那个语文科以后就quit，就再也没有读三页了。然后22年后50几岁了，他说我该不该去读神学？我说陈洪波啊，你30岁不到你就做一次逃兵，读了一个神学，一读读希腊文、希伯来文就吓了，就不读了。你再回去要读道说吗？又是希腊文、希伯来文，你要再来一次。上次你就读不下去了，这次你读，你肯定读不下去了，别读了。人家请你当牧师，你没有读过神学院，都请你当牧师了，都已经认定你了，那你干嘛读了？而且你再读下去，你保证60岁了，60岁准备要退休了。后来他就去了，果然去了，就做牧师，一直做到退休啊。没有说一定要读神学院的了，就算读神学院，也不一定要读希伯来文、希腊文，反正读都会忘了。当然，我们张牧师在这里了。但是我告诉你，我读神学院，希腊文也读过 ，A， 现在22个字母我都忘了它。希腊文字母我还记得，但记得不是因为读神学院，我读数学就知道 alpha beta gamma delta， 所以我是中学读数学我就是 alpha beta gamma 那个字还记得，但不是读神学院读 alpha beta gamma， 你要希腊文一个字出来，我不太认识，只有少数几个字 agape 我知道了，爱加倍嘛，几个字我知道了，哦，其他大部分都不记得，那所以那既然都不记得了，那干嘛读呢？当然我这样讲下去的话，那神学院的旧约教授、新约教授都要下岗了，都不要读的话怎么办？我这不重要了。那为什么我工作了20年忽然间去奉献传道者？我简单讲一下，我都要讲，不是讲我蒙召了那件事情，我讲后面这件事情。我的蒙召是因为1989六四天安门事件，但我没有去天安门游行，我在台湾呢。结果天安门枪一响，哎，对我来讲就 wake up call 这样，然后上帝问我 Are you ready to go？ 你准备好了吗？放下你手边的工作，全职奉献。但我已经等了很久了 ，Yes sir， OK。当然不是 Yes sir， 第二天就辞职了。1年之后，我才走上全职，然后1年之内要验证啊，因为那时候知识体大，不是说走就走的。所以我是因为89六四事件蒙召，90年6月11号，我特别选那天去辞职的。那天是我1970年6月11号大学本科毕业，我毕业典礼20周年庆，跟老板递出辞呈，从此退出江湖。金盆洗手，不干了。我在研究所，我手下有160个人，我们有个演讲厅，超这么大，我160个人我招来啊，他们不知道我干嘛，我就先讲一下啊，我们7月1号开始会计年度有多少钱，等等等等，哇，反正几千万美金的，然后很多金，他做了很多事情，都讲完了以后，我在讲台下面，我叫我的秘书准备一脸盆的水，我的秘书想说一盆水干什么呀？最高机密，待会就会揭晓。我都报告完了，我说最后一个报告，我就把那盆水拿上来洗手。下面的男同事们每个人讲都知道，因为他们都读金庸的武侠小说。女同志们个个叫，他们都读琼瑶小说的。洗手干嘛呀？我的绰号是丐帮帮主，因为我的研究所的那个部门最大，第一研究组，我们号称天下第一帮。你要读《天龙八部》第一章第一段，天下武林第一大帮就是丐帮，我就变成丐帮帮主，就这样来。我就跟他们说，丐帮帮主金盆洗手，退出江湖。我今后再也不做化工的事，不过我答应你们，我继续做催化。不过我不做找化学催化剂，我就是催化剂，要促进人转向基督的催化剂。但是那一年为什么想了一年啊，安排了一件事情， 原因是那一年，我两个女儿，后来我来三一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来了 Chicago 的时候，我女儿来的时候读十一年级，大女儿，也就是两年之后她才读大学了，小女儿一来就读九年级，也是四年之后读大学，所以实际上来讲呢，我那时候来的时候，其实我女儿眼看着几年之后就要读大学了。所以曾经有一位也是 Chicago 一位弟兄，他实际上是那个我们 Chicago downtown 啊，在那个 University of Chicago UC 那边有一个信义会啊什么教会，那个教会的长老，他那时候刚好回台湾有事要 interview 一个工作，后来他搬回台湾去了。那时候也特别到研究所找我，知道我要奉献传道，他还劝我，老弟兄，读神学可以，不要马上，此时不宜，等你两个女儿大学毕业了，不然你会耽搁你女儿的前途啊！你去读神学院了，你的女儿读大学的时候，你有钱吗？你台湾挣的钱都不够她读大学，在美国读大学，何况你到美国呢？美国你是只出不入的，的确，我付学费。付住宿费，我没收入啊，我神学生嘛。那你没收入，你女儿如果申请到哈佛大学，她怎么去啊？你不是耽搁了你女儿的前途吗？啊，你要奉献可以，别耽搁你女儿的前途，考虑考虑。我说弟兄啊，神今天呼召我，我今天要回答 yes or no， 我不能等四年、五年、六年。那当然你说的问题是有问题，但是我相信神呼召了，神就包办，我信靠神。那我跟我女儿说，你到美国以后我们到美国了，你将来大学申请到很好的大学，我这个地上的老爸不一定付得起让你去读最好的大学，要看天上老爸了。我女儿 Ruth 说的，爸爸，奉献是全家的事儿，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Let's go together， 搞定，我们就来了，来了。那果然，我自己当然工作那么多年，也不是没有钱嘛，对，存了一点钱。但我也知道，我来三一读书，后来我太太也来读，她也来读，那所以我们两个都读书了。两个人都不上班的，然后女儿读高中不要花太多钱，但是读大学呢，所以我也想过了，可能头两年我们两个人学费生活费孩子读书不要钱，但两年大概足够把我十几年所有的积蓄台币换美金就差不多花光了，两年之后那就看天吃饭了。不要说我女儿读大学，但是我们两个以后的学费怎么都不知道。但是神的恩典特别，结果我读了五年神学院，神的供应充充足足的。我两个女儿后来都读了私立大学，我大女儿读的是 Wellesley College， 据说那个学校专门出产总统夫人的，蒋介石的老婆 ，Clinton 的老婆，埃及萨达特总统的老婆 ，What you name it。据说好一大堆老婆啊，我还没有去追溯到底有几个老婆几个总统夫人从那个学校出来的。不过我女儿已经结婚了，我看我的女婿不太有希望做什么总统夫人的。我不是要她做总统夫人去读 Wellesley， Wellesley 不要钱，我们丐帮的标准很简单，哪儿便宜哪儿送。我读 Illinois Champaign 两万多哎，其实本州学院便宜一点，便宜一点不是不要钱了，何况食宿费呢，哇，就两三万了。那边学费全免，连宿舍都不要钱，为什么？我的报税表 IRS 报税表零收入，我第一年一报，第二年 IRS 说如果你明年钱跟今年一样多就这么少的话别报了，我坚持每一年报，不然怎么证明我没钱啊？不报就你说不报也是没钱，不报可是没证据啊。我报了零啊。我女儿申请大学奖学金的时候，填一个表 FASSA， 你知道你读大学的女孩子都有一个表嘛？还有个公立机构来算要给你多少奖学金的嘛？ 当学校给不给是另外回事儿了。填个表一回去，隔了一个礼拜，当办，资料有错误。你们家几个人？四个人，几个人在学校读书？四个。怎么四个人？四个人在读大学呢？我说爷，我两个女儿这个要读大学了嘛？我两个在读神学院，不是四个人在 college 吗？是啊，没有一个人在上班的。那考试的时候，我们就是难兄难弟难妹啊，同时搬了家里做一部电脑，哎哎，谁要用？哎，要排班了。但是神的恩典够用哦。我小女儿读 BU， 别的不怎么厉害 ，BU 就是学费比哈佛还贵。什么号称 Charles River 荷兰派跟河北派，谁怕谁啊？你哈佛怎么样 ？BU 有一大堆阿拉伯王子、阿拉伯公子来读书，还有欧洲的末代王子、末代公子也有一堆，他学费比你贵，就是有人来读。那我怎么读 BU 呢？他读我们这儿的 Nine North。我小女儿毕业的时候，全校第三名。EBU 有一种奖学金，不多，全校只有28个，4年免学费，但是每个学校只能派一个代表来竞选。Not North 第一名 BU， 哼，看不上。第二名，哼，他要去哈佛。那我女儿第三名，这那个 counselor 就问要不要啊？我女儿就回来 ，Joyce 回来问我，爸爸 ，BU 没有人要去，你觉得好不好？我说你申请了，对不对？你申请了 BU， 也没有说你不能申请耶鲁，也没有说你不能申请同时申请 Princeton， right？ 如果他录取了再说，没录取，录取了我也可以要别的，没有说申请的。那别的人是连看都不看他一眼，申请了，只要录取了，4年保障免学费，然后因为我们的 IRS 报税的结果，所以学费全免，宿舍费免。全部不要钱，你说我送哪儿了？当然送了。那两个都去波士顿了，那你说我去哪儿呢？约瑟下埃及，雅各能去哪儿呢？就我去了波士顿。当然这不是唯一的理由，也不是最重要的理由，还有别的。但我要说的就是，你信得过神，神就让你经历到他是可信的。所以我要算账的话，5年之内我在翻译读书5年，神大概用直接间接的方式给我超过30万美金。你想想看，每个孩子读书多少钱嘛？学费至少5万起算。我大女儿4年就20万来了。那后来我开始上班以后，她也是四年免学费就4年免学费。小女儿是第3年开始，我已经开始在波士顿牧会了。可是4年免学费还是4年免学费啊。不因为我的收入，他这个不是因为收入，所以小女儿的奖学金呢，然后再加上我读书的钱，我带来的钱，到我离开 Boston 的时候，一毛也没多，一毛也没少。到了 Boston 买房子，我的当配就是我台湾10多年赚来的钱，就是我的当配，30-40万美金呢。但是神没有呼召我的时候，先把30-40万美金的资料在这里，钱在这儿。去吧，有30-40万美金，当然就去了。没有，你不知道去了以后会怎么样，但是去了，神的供应中间独立的。这对我所谓的，你的信心是相信一个没有看见的，但是最后你看见你所相信成真的。所以你的信心是这样来的。而不是说一定要有一个事实的证据摆在我面前，我才愿意踏出所谓信心那一步。那不需要信心，那已经在眼前了嘛。你就是没看见，你不知道。但是当然，你要查验神的旨意的时候，需要仔细的查验，不要贸贸然，只要确定是神的旨意，就是够，剩下神就会充充足足的供应。我今天没时间，我跟你讲一大堆 Chicago 的故事，都是这样的。我在西北大学读书的时候，刚来也是没有奖学金，但是我第一年自费，因为我那时候有工作。第二年开始我要读博士班，也是想要申请奖学金。有一个教授我也喜欢，但这个教授很 popular， 很难申请。那我同一届的同学，台湾来了好几个，八九个都申请，他都没录取，就录取了一个美国人。我读完一年以后，我想读博士班，我就提前去跟这个教授讲，我说暑假以后如果可以，我希望跟你读博士，然后希望有奖学金的机会。教授看我一眼，OK， 我现在不能回答你，大概两个礼拜以后我可以确定可不可以有，因为他有一个奖学金，一个那个美国的国科会 NSF 的钱，他说现在到期了，我要 renew 3年，如果可以就是你的，你就可以拿这个奖学金。两个多礼拜以后我太太要来了，我就提前去看教授说你叫我两个礼拜以后来，我想知道有没有奖学金的机会。他说哦，有了，昨天刚来写，6月开始你就可以拿钱了。So easy， 我有点好奇，我说教授，我知道你很 popular， 哎，怎么我一问你就说奖学金如果 renew 一有就是我的，这么简单，好像没有竞争对手啊。那个教授看看我笑一笑，哎呀 ，no choice，no choice 什么意思啊？不是我很好，他没得选啊，烂货也得找我啊。我说 you don't have choice。你不是很多圈，我那届来的有八个人都申请都没选上吗？哦呀，他就问我，你知道后来我选了谁？我知道一个美国人。然后你看到他了吗？哦，他一讲，我想说，对啊，我最近没看到他，哎，我不知道去哪儿了。我选上了一个，回去过圣诞节去了，到 Arizona， 然后就写封信来说，他给我找了一个 job。工作还不错，你记得，那可是40年前的1980年代，38000哎。那时候博士后才25000，读完博士后25000，他硕士就38000。他说 ：“So good， 干嘛读博士？不来了。”那每个教授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一个奖学金就坑一个人，所以全部一个萝卜一个坑。即使没拿到钱的都卖身。我们台湾人有5、6个都卖身的，就是说到时候我给你 OK， 今年白干，明年给我好，所以都是卖了。我只有我这个人，我读硕士没有跟任何一个教授，我是唯一 available。而他呢，那个学生不来了，他有一个现在的博士生，香港来的，5月要毕业了，他要立刻交接。那新一学年度的9月才来，就来不及交接。教授不知道学生做什么的，他急着找一个人，现在就可以交接，全班只剩我一个。但他想说我读一个硕士可能就是不想读博士了，就找工作去了。哎，别想我去找他，哇，太好了， You are only alive。 用中国的话来讲，就是上帝让那个美国老美的学生的站着茅坑不拉屎，就把那个肥缺给占了，然后每个人都排好了，然后他不来了，又多了一个坑，没萝卜，我是唯一的萝卜。于是我就这么轻而易举就拿了一个奖学金3年，那我就赶快3年就毕业，所以我是那一届全班第一个毕业的，准时3年完我毕业。神的预备啊，我怎么知道？谁也不知道，但谁知道？所以我们有很多这样一次、两次、三次的经历以后，我没有说我的信心如我纯青，我没有，还远远不如。但是每一次经历神，你就知道，你要用信心的眼光相信你眼睛还没有看见的，然后你就会看见你所相信的实现。盼望我们的信心上，在任何的情况下不断的长进。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在我们这几天能够有这样的灵会，能够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特别在我们不管是个人或者教会面临许多的困境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用信心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求主保守我们在这里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被眺望，让我们的灵性能够复苏。垂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